们在座的长职传道，我们台北教会的兄姐，我们国一班的所有的我们的指导员、辅导员及我们的学员，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今天晚上我们要在这边所要聚会的题目是圣经中的得救。那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会遇到有很多的时候需要被帮助，需要被甚至要被拯救啊。不管是我们的父母亲时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我们的照顾，对我们的关怀，在我们缺乏的时候，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来帮助我们，按着神所给他们的能力来帮助我们。那这种在我们生命当中，当然我们会遇到，有时候我们的朋友，有时候我们的同学也会来主动来帮助我们，甚至在我们困境当中来给我们来协助让我们得到这种的问题的解决。那人是软弱的，人生命当中总是有许多这样的时候的存在。那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得救是不一样的，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所以主耶稣他承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要答应我们，要应许给我们的就是灵魂的得救，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得救是一个超乎这个世上所有的价值，他的得救是灵魂的得救，是永远的生命。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有时候会遇到我难以解决，人有许多的困境，有许多的难题了。那所以在诗篇作诗的作者当然也会这样讲，他说义人的拯救就是神，是出于神啊。那神会在他们遭遇到患难的时候来成为他们的营寨，就是他们一种保护，他们的避难所，可以躲避的这个地方。所以因为人在生命当中总是会经历到许多被神救助，被神来帮助，甚至在心灵当中被神来保守，这都是在危难当中来拯救。当然最重要最后的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二十二节里面所讲的，虽然我们在这个奔跑天国路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许多的逼迫患难，但是最终忍耐到底的必然就会得救。好，那为什么会得救呢？从圣经当中来看，我们来看箴言的二十三章的十一节。箴言二十三章的十一节，十一节，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阿们。在箴言里面去讲到有一种人呢，就是他是这种孤儿寡妇，看起来在当时的世代一直到现在，每一个世代当中都有那种软弱、弱势、贫苦、生命当中这个孤苦需要被拯救帮助的人呢，就是人生命当中常常会遇到的这个现象。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越是这样的人他都有他的救赎主，所以人在生命当中会神是这种软弱无助者的帮助跟依靠，那只要一个人生命当中他寻找了神，当然神就会得到神的帮助。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从圣经来看，看到过去的这些古圣徒，像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会寻求神的引导，他常常来向神来祈祷，就是要求神来引导他，来帮助他，免去他在生命当中的这种的危难，在危难当中能够得到帮助。我们看到过去在埃及地里面，当为奴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当中受苦，所以向神来呼求， 那神听见他们的哀声，所以就差派摩西拯救他们，带他们出埃及，来过红海。所以他们在危难当中，神来帮助拯救他们，就如同我们现在2026年，今年我们是在台宣教，在台湾真耶稣教会在台湾宣道100周年的时刻，那我们常常会回顾的历史，会听到我们的长辈讲到我们教会的这个历史，在台湾在各个教会建立的这个情形。那我们总会也有安排，我们要有这种寻根之旅这种的安排，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我们的信仰的根源，到底我们信仰是如何来建立的。所以我们在座的，我们不管是第5代第6代，那我们都应当去了解，到底我的家庭是从我的父母亲，我的祖父母开始来信主的，他们信主的过程是怎么样。那早期如果我们能够去了解，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当中，在台湾地区里面那个早期的环境里面，是医疗资源很缺乏，那各种家庭大家都是很贫困的，所以许多的当遇到困难、遇到患难、遇到疾病的时候是很难以解决的。那个时候福音大部分都是从这种病得医治很多的这种见证来认识的真教会。但是从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种神迹其实是神的大能异能，就是为了要见证神的道，来使这个所传的道能够来被证明出来。所以我们的家庭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来信主，但是信主之后不管传了几代，我们要明白所传的这个道理，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以致我们个人的这个信仰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一个人他生命当中都会有困境，那也许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家庭 很健全，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长辈都会照顾我们，那所以前几天我的孙子就告诉我说他不要当爸爸。为什么他不要当爸爸呢？因为如果他当爸爸的时候呢，这个阿公跟他的爸爸就不在了，可能年纪很大就不在了，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这样，他的想法就是说他想要偷懒，因为有爸爸在，有阿公阿嬷在，所有神的事情呢都会满足他，会帮助他，所以这是我们出自于内心当中一种很单纯的这种的想法的哈。那人不可能不长大，我们生命当中不管是我们的个人要成长，我们生命会渐渐的这个走过这个生命的这个历程，那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要一代的接续一代。所以在这个世上当中，为什么我们要活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要传扬福音，就是要使人人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因为有很多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经历了很多的困境，那在困境当中也许他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他寻找了很各种的帮助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他的问题，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得救，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会听到很多人讲，你要去拜什么传统的信仰啦，要去立什么灯啦，要去办什么法会啦，结果花了很多的钱，用了很多的精力，他的问题仍然不能够解决。那就是在过去我们的很多的信仰家庭是这样过来的，在现在我们的台湾这个很多的家庭当中，他们所面对的也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没有神，他遇到困境的时候，在软弱无助的时候，他真的是六神无主，就是说好像他有六种可以寻求的这种管道，他所依靠的神，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成为他真正生命的主宰。好，那为什么需要得救呢？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人生当中有许多劳苦愁烦，会带来许多的虚空，所以我们需要超越这虚空的人生呢。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一章，传道书第一章的16节到18节。16节，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 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妄，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看二章的二十二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啊，阿们。那在传道书里面就讲到说，其实他有讲到传道书所讲的四大皆空了，就是这个智慧无用啊，劳碌无益啊，生命无常了啊。那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形，所以在十八节里面也讲到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了，就是看起来在现今的世代当中，资讯非常的发达，借由各种的我们的3C 产品会让我们告诉我们有各种的这种资讯。那我们现在在国中的阶段当中也会学习到很多的这个知识给我们。但是传道书里面确实这样讲，就算我们人生命当中你的学历读到很高的学历，你学习到很多的这个知识，但是这个知识是有限的啦。那每经历这个知识的学习的时候呢，就发现呢所学的永远不够用，就发现呢这个知识所带给人呢是带有一种的忧伤，就是在传道书里面所讲的，会觉得虽然有我拥有这样的知识，但是好像还不够，好像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好像这样的知识也没有办法让我得到喜乐，也许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年龄当中还体会得不到，但是圣经已经先告诉我们，一个传道书的这个作者是一个智慧的人，他这样写到人的生命的经历到最后可能这样情形，好像我们现在的在求学的过程的当中，好像每天拼命在读书，不管考得怎么样，可能每个人的父母亲的想法不一样，有些觉得说够了，有些觉得你尽本分了，有些觉得说你还不够，那可能给我们来讲多少也会有一点压力，那我们当然也要知道，不管我们的老师，不管是我们的长辈，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有限的。那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神的话来看我们的人生，当我们有圣经神的话来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人不管再有多高的聪明才智，这种的智慧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要去妄想我一个人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学到这个十项全能，我一定要把所有的知识都学习起来，最终会造成我们身体过度的这个负担呢。所以在二章二十二节里面，他用一个字讲叫做累心呢。我说我们现在有些会听到现在有些些通俗的话，他说我的心很累劳心劳力的哈，好像这个一次又经过生命当中经过很多现在在学的阶段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考试那有时候呢，有时候好像准备了很多，但是考出来成绩也不怎么样好像有时候准备也没有什么准备，但是却考得很好，但是呢，考得很好的时候又感觉到又怎么样呢？考不好的时候，又觉得很伤心、很失望。那在我们现在的求学的阶段。有我们现在的阶段的生命的问题，会有我们现在的一些的考验，那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也会有累心的哈，心很累的这个时候，那等到我们书都读完了，开始工作了，在工作上又很累心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关系教会有一个在台积电上班的同龄，那为什么会来信主？就是因为他在台积电上班。他经常要接触客户，那客户都晚上在联络那有很多事情都这个马上来就要处理了所以到最后他就累，心很累，累到最后就没有办法上班了要靠着吃药那都睡不着觉最后就罢工了那后来因为接触到我们教会的福音那后来就渐渐的就好起来来信主了。那因为见证很长了，我没有时间讲那最主要他就是讲，回来重新这个再重新上班生命恢复的原本的这个样貌现在担任负责人，他就讲到说种种包含了圣灵的帮助生命当中的改变之外，就是说他终于想知道说 在他遇到这些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懂得知道学会交托，就这么简单，是因为圣经的道理是让他知道要学会交托，面对生命的一些难题的存在。所以有时候神的话哈，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他能够一体适用所有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困境，所以我们要去了解，那这样才不会将来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建立家庭的时候，我们经常心很累，因为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早已经要我们要六日要劳碌工作嘛，他不是说叫你没有事做，是六日要劳碌工作，但是到了第七天你就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从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要参加安息日，是因为我们要在这当中得到安息，在劳碌之后得到安息，来学习安息，也要进入那个安息的应许。那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只有我们的内心能够平静安稳，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世上而来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考验，对我们来讲的冲击啊。所以现在很多的人，我们却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啊，为什么那个读建中的北一女的，她也会去跳楼自杀啊？那她应该有很高的这种学识，她才能考到那么这个第一学府啊？那为什么还会想不开呢？那我们想，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我们的过去的这些同学们，有没有人想不开的啊？自我伤害的有没有？当然有啊。那为什么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信了主之后，他的生命的样貌那跟外邦人一样呢？就是他没有在信仰当中。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暑假期间来参加学生灵恩会，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信仰带进去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我们跟外邦人才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本来我们的信仰就是要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要使我们能够得着一个走在生命的道路当中，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那我们如果信主之后跟外邦人一样，遇到事情只会愁苦累心，但是却不能够没有方法，不知道怎么样来倚靠神，来胜过这些世上的这些劳苦愁烦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是白信的，就是没有真实的这个信仰了。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七章第十节里面也讲到，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做世俗的忧愁，会叫人死，就是叫人的生命最终到这个死亡当中，没有灵命，没有盼望，没有永生啊。那最终叫我们的生命是活在这个死亡的这个罪的当中的这个内容当中了。好，那第三点，为什么人需要得救呢？就是我们要从黑暗当中来看见真光。我们来看提多书的三章三节到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不是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阿们。那这三节的经文当中就讲到，他说我们从前呢、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那可能他会讲说，我们的从前好像我在婴孩的时候就被我的父母亲抱去，他就凭着信心帮我这个为我做决定来受洗了，所以我们怎么样，现在很多的教会就常常带着我们现在的少年班初中级班的学员去参观那个洗礼，去见证一下，在洗礼当中去看现在是谁在受洗，那为什么要这个受洗这个过程，那大家就会认识，全教会就认识这个今天受洗的人到底是谁，然后开始会介绍可能福音工人，可能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就讲这个人以前这个都是在喝酒的啦，这个以前可能就在赌博的啦，这个可能以前遇到很多的困境啦，但是因为来信了耶稣之后，他得着了力量所以我们松山教会有个弟兄 他来教会慕道，慕道得了圣灵了，得了圣灵之后回到家之后怎么样，他就香烟拿起来又要点烟了，结果有个声音告诉他说，你得了圣灵还要抽烟吗？他从他内心里面非常的震撼，就把那个香烟就怎么丢掉，从此以后就戒烟了，就不用再抽烟了。所以神这个在这个阿摩斯书里面这个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那创山造海将心意指示人的神，神会指示，将他的心意来指示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有一些不对的行为的时候，那神会引导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当然我们更重要就是要求到圣灵，这很重要。那所以他是说一个人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可能有种种，那种种就是说没有信主，没有圣经神的话，他可能就是以这个世界 的方式去生活。那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握在魔鬼的权下，这个世界有很多罪恶的事情那他没有从神而来的标准，没有神的话语来提醒了他，他可能就按照自己去做。所以他说那个时候呢，人就是很无知啦，就是没有属神的知识，然后呢又很多有自己的这个性格，这个跟神不一样的这种性质的存在，而且会常常受到外在这个事情来迷惑，所以这就是当时这个情形。所以那个人的生命的样貌就会很不好。那个时候呢，他就是活在罪中，像罗马书5:21里面所讲的人的心中被什么来做决定呢？就是这个被一些牵引，同学叫我去做什么，我们现在去做什么事情，我去做，我没有一个判断，就是心中被那个世上的喜好引诱，被牵引了去，那就是被罪来做王，就是掌权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明白从这当中，那一个人接受了救恩，他在讲，他说接受了救恩是什么，是神到的时候，就是神有一个特定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拣选的计划要来实施了那他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重生的洗所以这个受洗就是赦罪的洗洗去先要这个赦罪的洗然后再来还要有圣灵的更新。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过去我们的父母亲为我们做的决定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有跟父母亲一起来了解每个人的这个过程不一样但是我们进入的这个真教会当中，我们接受这个信仰，当我们就要明白认识这个信仰到底在信什么那我们已经受洗了，那当然我们就要来成就把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所成就这个义能够一直的保持，要被圣灵来更新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天当中，我们的传道不断的叫我们要求圣灵，求圣灵，我们的辅导员不断的鼓励我们就是因为圣灵很重要，他会更新我们，在圣灵的感化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他会去除我们一些我们没有力量去做的事情，他会带给我们，提醒我们一些我们所想不到的不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所以圣灵太重要了圣灵的更新在这个第五节里面所讲的这样一个人的生命他才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如同有一个亮光的这个引导就是从圣经来看有这三点，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拯救。那到底谁拯救我们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63:16，以赛亚书63:16，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阿们。那在旧约时代里面出现的耶和华的意思呢，就是神的名，耶稣救主还没有显明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人对神的称呼叫主神。那在这个16里面特别这样讲他说到从万古以来就是从很早很早这个以来那 神的名就是叫做救赎主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2000年前才来到这个世上当中，他才将天上神的名来显明这个给这个世人啊。那耶稣称为救主啊，救赎主。那为什么这里有讲到说从万古以来就有啊？所以耶稣有圣经讲耶稣有先存性啊。他讲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这个世界是透过他来创造的啊，所以可见的在万古以前就有了耶稣啊。那所以他说这个名的这个存在哈，神的名了哈，神的名这个存在，那也就是说，在万古啊，这个世界的创造啊，创造世界、创造人的过程当中，就已经预备了救恩，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救赎的计划啊，才有救赎主啊。那救主啊，在马太福音的1章21节里面，我们常常在聚会当中，我们也会听到啊，因为这个天使被差派来跟耶稣的肉身的父亲约瑟讲，他说你的太太玛利亚，她这个未婚这个就怀孕是因为她因为是从圣灵怀胎来的她要生一个小孩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的这一段所以这天使告诉约瑟的说，要从你的太太未过门的太太那这个玛利亚当中要生出一个儿子出来，但是这个儿子是什么？这个儿子就是以赛亚书9章6节里面所讲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因为这个婴孩，这个儿子，人所生出来的孩子，他的名字叫耶稣，那耶稣就是救主了所以一个人的名字生出来，把他取名叫救主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就是耶稣，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名字，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叫什么名字，你可以问你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的祖父祖母帮你取的这个名字，你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帮我取这个名字我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像我的名字叫永生那就是我的祖父帮我取的，然后他就希望我将来能够得着永生那有些人每个人名字都取得很好，都有他的意义的这个存在了但是没有人会把它取的这个名字叫拯救因为你的父母亲、你的长辈他不会让你生下来就是你要拯救别人，他知道你不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去拯救别人他也不像你的人生生命当中除了要顾好你自己之外还要去拯救别人所以没有人会取这个名字。耶稣的名是绝一没有第二个的所以使徒行传4章12节才讲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今天教会的名字要耶稣所以我们教会叫真神耶稣的教会，真耶稣教会就是高举耶稣，高举救主神的名称所设立因为教会本来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本来就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所换来的一群人所以离不开神的名，救主的名，所以我们的聚会叫奉主耶稣圣名来聚会。我们做什么事情要奉主的名，还有赶鬼要奉主的名，它带有能力。所以这是神的名天下人间神的名没有再赐下第二个这个名字所以我们的受洗受洗要奉主耶稣圣名为你施洗，洗去你的罪是这个名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这个名这就是我们教会要这样做的这个原因是他使我们能够灵魂能够得救，他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他为我们牺牲，他成为那个更美的祭物，使他的一次的牺牲能够成全就成就了成就了这个救恩。那谁使我们得救呢？在路加福音当中他进一步讲，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1章67节到71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1章67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 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阿们。所以在这个当中讲到在69节特别讲到说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然后这个脚就是力量的意思，人要被拯救要一个力量，到底谁来拯救我们，他用什么能力来拯救我们，所以圣经上讲到说耶稣他顺服在苦难当中来成就的这个救恩，就因为一次的顺服他成了救恩，就坐在神的右边等着这个神这个将敌人踩在他的这个让他将敌人踩在他的脚凳当中，这讲指的将来这个事情。那在以西结书当中，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以西结书的29章21节当然也这样讲他说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了所以那是指的广义呢，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家就是神的家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两下合而为一，从神与人的合一的两下，一直到这个属灵的以色列人跟这个属肉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两下的合一，从成就这个神的家来将福音传出去，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所以他就在讲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讲到以色列的脚。那在诗篇的23篇第3节里面，大卫作诗也这样讲，他说神在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过去的灵命生命不属神嘛我们的灵命这个活在这个罪中当中带着这个罪了但是他却使我们这个重新醒过来本来是没有生命的却得到了生命。更加重要的是他为了他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今天我们受洗，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被称义的身份，我们属神，在神的眼中看我们是好的，看我们是属神的这个身份，我们的名字尚且记录在生命册当中所以我们应当要了解这个重要所以希伯来书10章13节才讲到这个等候将来就是这个将来的审判当中这个主耶稣要战胜这个死权，因为他已经战胜死权复活在天上当中，将来也要为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复活得救好，那如何来得救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要信而受洗。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16章16节，马可福音16章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阿们。所以在马可福音当中主耶稣在复活即将要升天之前告诉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也是告诉我们现在所有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学员们可能我们也都有参加教会的一些福音的活动，我们的主家布道也好，或者是在灵恩会前教会也会举办全教会发传单那我从小也是这样那只是以前小时候在嘉义大林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室外步道在火车站前面，在这个公园那我们也都是要步道之前就是到处去集合起来分组去发传单，就是这样那为的就是什么？为的就是当然就是要完成教会神对耶稣对教会的使命给我们的是个使命，它是给每一个人的那所以不管任何的时代当中，我们既然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知道蒙受神的恩典，我们要报恩不可徒受神的恩就是不要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体会我们有领受的，但是呢我们却把它给落空了我们没有把这个恩典给那个需要的人，在黑暗当中的人，他的心很累的人在生命遇到困境的人，他找不到神，他只好去找偶像去找拜拜的那这些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当中，在这个世代里面，他又活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当中我们明明知道 耶稣是神，耶稣是真神，他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但是你却没有告诉他了，所以 要去讲。那当然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信而受洗，在受洗的过程，一个人得救恩的过程当中，当然要先有相信才会有受洗，所以教会有会受洗，不是说你要受洗就可以受洗，是要经过审查，审查的，要经过职位的审查，叫来职位问一下你到底为什么要受洗，你到底明白吗？明白你认识神吗？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那才能为他来施洗，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讲，若是在犯受洗之后，若是在犯错，就没有再重新懊悔的机会，所以只有一次啦。那这边福音三章五节里面也讲到耶稣对那个尼哥底母讲，人要经过水跟圣灵来重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神的国就是将来在天上，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国度当中，说我们要能够来将来要进入神国得救，得救的这个我们要进入这个这个神的国，在新约当中所讲的神国啦。那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五章第八节里面讲到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说是讲的我们的得救的过程，被称义的过程，它是有一个被见证的过程，就是我们常常在受洗当中，在我们真耶稣教会过去的历史里面，教会的历史里面常常会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不管是在当场的一些外邦人，或者是我们的信徒，在传道者在为慕道朋友施洗的过程当中，有人看见血水这个河水变成了血的颜色，血的这个颜色，在这个施洗的过程当中，那有些是在看到这个受洗的过程当中有天使围绕在一起来唱诗，这叫做见证，这个血水圣灵这个见证，所以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当中，教会里面的洗礼不是一个入教的仪式，乃是要生命得救的这个觉知的过程呢，罪被洗去，生命被更新的这个过程，是一个赦罪的这个洗，所以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基督教派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称为这个唯一得救的这个教会，是因为我们找不到这些引导人来信耶稣的这个。这个教会他们读了圣经，那为什么他们不按照圣经去做呢？如果不按照圣经那这样子能够得救吗？他们得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会要常常去思想这样的这个原因啊，那这个为什么要讲呢？就是因为从过去一直到现在，过去以来有那个在使徒时代里面有那个对于耶稣的福音跟律法之间的混乱所造成的，到现在以来有很多的这个教会的教派，甚至最近在我们小弟的所属的教会当中有遇到了这样的这个情形，就其他的某一个教派，那我们去看他的所有的资料当中他所有的标题，所有的这个讲的这个他们的讲到的内容里面，三分之二跟圣经是一样的，但三分之一最后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如果对于道理不了解，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是不了解的，这是一件很危险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很容易被牵着走，人家说什么就说什么，可能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一件这个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全盘的去了解你对于这个事情的全貌不能够了解的时候，你会做了错误的判断，在这你这个错误的判断的过程当中，你甚至被魔鬼工作，然后你就被迷惑住了，被带着这个走了。所以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去了解我们的这个得救的这个过程那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要呼求主名了，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阿们。好，那在圣经当中这一段的这个使徒行传这个记载，当然从十六节又就有一个引号，那到了二十一节引号才结束了那是引用在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二节里面从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节开始讲，一直讲到三十二节那就是 在约珥书里面，约珥先知，在公元这个五世纪到八世纪当中的这个约珥先知里面，他所讲的这个预言，那这个预言，那预言后来就在这个新约使徒行传来出现，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我们就要了解在新约当中要会有旧约的这个经文的这个出现，但是旧约经文的出现有时候会跟这个新约写旧约经文写的不太一样啊。那为什么会不太一样？为什么会不太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嘛，希伯来书讲说，如果前约没有瑕疵的话，就不需要新约嘛哈。那不需要另立新约嘛哈。那所以新约的开始当然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出现，人子神的儿子耶稣的这个出现，那他出现就成就了在旧约里面所对他的描述，这种蓝图、这种影子的出现就变成实体了，所以在主耶稣在要离世之前，要升天之前，就告诉门徒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到了使徒行传当中，那个圣灵降下来了。降下来就是说在圣灵的浇灌当中，人要在受了圣灵当中要能够就会懂得明白神的旨意了哈，在圣灵的浇灌当中能够生命被更新，从实心变成肉心，被圣灵来引导，这是一个极大的这个改变啊，因为人可以直接让神的灵住在我们这个当中，但是这个在圣灵的这个能力的工作当中，他说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是神要借着各种方式来引导人，来明白的认识神。那这个在这段过程当中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神的名，独一无二的名，我们要奉主耶稣圣名来祷告，我们要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因为有圣灵才会更新我们，那圣灵的喜，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在被保守在主的里面的这个当中，尤其这个圣灵的浇灌在先知书当中也特别讲，所以我们除了有还没得到圣灵要求圣灵，有得到圣灵要求圣灵这个充满，如同这个被圣灵浇灌一样，就是浇灌就是道，圣灵道给我们道路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得着力量，那能够保守在我们能够成圣称义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那第三个是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九章的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的十九章的二十五节，那二十五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阿们。那这段话就是我们如果在聚会当中有专心听注意听的话，就讲到这里有讲到有一个很年轻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这种叫人生胜利组了，他很年轻就很有钱，又当了很大的官，那而且呢他也很有追求，就来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才能够得着永生，就是人生最终的那个终极目标，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的目标不是为了一个职位，不是为了一个金钱的数字，不是为了一个要建立我们人生的目标，都不是，因为那个都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是生命的历程，我们人生生命的目标是要进入神的国。那这个少年官也是一样，他懂得要去追求进入神的国，所以他问耶稣啊，耶稣说这个那你要去做善事啊，你要遵守诫命啊，他说这些事情我都已经去做了，他说你很好了，那你接下来如果要追求完全的话，把你所有的都变卖掉，然后来跟从我，那这少年官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一个人在生命当中，他再怎么看起来很完美，再怎么拥有更多的东西，他仍然有忧愁的事情啊。那主耶稣会点出一个人，你到底忧愁什么事情？所以不要看一个人，他生命当中好像非常的荣华，充满了很多的这个华丽的外在的一面，其实他内心里面有忧愁，那是没有神没有点出他了，我们没有看到他内心的一面当中。那所以他在这当中，他没有办法放下这一切了。 所以这个世界，我们讲这个世界会带给人这个忧愁，是因为世界当中有很多会让我们带着重担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到安息。所以我们要放下重担，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知道什么事情是我需要担忧，什么不需要担忧，什么事情是我所需要要坚持要去做的这个事情，我们要追求那个至好的。好，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努力进窄门啊。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里面23节到30节的也特别讲到这一段，他其实是在讲一个信主的人，就是对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哦。他不是讲那个慕道朋友你要进窄门，他其实是讲我们一个信主之后的人，我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你知道那个门在哪里，主耶稣就是那个门，但是你知道那个门，你还要去努力进这个窄门。他不是说是个宽大的这个门所以保罗也说我们要经历许多的这个患难嘛，经历很多的困苦但是呢，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有帮助的因为神都是量给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要能够领受多少，要面对什么，是神都会都是知道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这个窄门当中，就是我们要明白主耶稣认识我们啊，他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是什么在这当中，当然我们要所要追求的就是要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在27节特别讲到行善那个行善就是每个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当中，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去行善，就是做好事做好人嘛但是这个行善是什么，从圣经上来讲不是这个世间所定义的就是说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的，我们要预备就是我们有充满了各种心思，我们各种的装备，但是最后呢主耶稣安排你去行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做这个好事这个善事是来自于神给你的安排神所给予的你按着神的旨意去完成它行这个善事，把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把我们的信仰的生命能够坚持到最后忍耐行完神的旨意，那这也是个行善所以在最后在神国里面永不失脚，那就是我们的信仰当中所要坚持的。好所以马太福音10章22节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要虽然我们在这个信仰过程当中很多人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信到这样的这么坚持，我们为什么在得救的路上要来忍受这些但是我们内心却是有得救的盼望，却是明白的，因为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这个得救是极其的重要，是我们一生当中所追求的。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的分享都到这边。